世界末日的21个征兆，国内外政权的极大更迭。在神说人说里有一个严肃的题目，世界末日的21个征兆，这是第19号专题。当你在圣经里发现教堂里的人们无知愚昧的程度，一定会让你震惊不已。所以许多人对于即将来到重掌教会的从云里来的主耶稣基督和迫在眉睫的末日，他们是意识不到的，有时是宁愿无知。对于主的重掌教会，通常我们都会极大欢喜。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8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耶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勉励。主耶稣基督重回教会的日子和时辰，人们和众天使都不知道，除了父以外，甚至主自己也不知道。耶稣在马可福音13:28-33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虽然时间和日期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回来的征兆告诉我们，时间近了，就在门口。主的信徒必须准备好离去。你准备好了吗？你已经信仰了主耶稣基督了吗？你重生了没有？今天就是你救赎之日，点击进一步与耶稣同在。简易的指导帮助你立即进入神国的同在。现在是今天的主题。神说，撒迦利亚书13:8-14:4，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1/3必剪除而死，1/3仍必存留。我要使这1/3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们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烧，妇女被奸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称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人说，这些世界末日的预言让我好笑，没有世界的终结，也肯定没有审判之日。现在是记录世界体系和国家最终的关键性结局，是由以色列民族开始的。世界末日的善恶大战的中心是在耶路撒冷，在那里世界的邪恶之徒想要消灭希伯来人民，亚伯拉罕的子孙。根据撒迦利亚书之前引用的，希伯来人将要被世界各国的民族所围攻，1/3的以色列人都会在这场战斗中灭亡。 剩余的人则被迫在耶路撒冷应战。在全球武装下，那城的一半都会崩塌，而剩余的三分之一犹太人将会从城的另一半奋起，等待那即将逼近的灭没。世界各国的人们都会准备好掠食耶路撒冷，但他们又怎么会知道犹大部落的雄狮全能的主耶稣基督将会亲自抵抗？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如此关注那一小块地？为什么他们如此的憎恨地球上的那一个小民族？原因很简单，上帝曾经与亚伯拉罕立约，经书里称亚伯拉罕为叫他所做的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罗马书四章十一节。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儿子，上帝说以撒将会建立律法。请记住，耶稣基督是信仰的种子，是让亚伯拉罕顺从的上帝。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儿子就是从埃及人夏甲生的以实玛利，两个弟兄的后代曾受了许多苦，穆斯林称他们为以实玛利的后裔。现在亚伯拉罕的子民是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按照圣经的定义，现在的犹太人领袖是一个反基督者，但经书曾明确说，就是以色列人中有几分是新应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最终在恐怖的善恶大战中，剩余的以色列人将会承认他们的罪孽，归向主耶稣基督，他们的弥赛亚，犹太人的王。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关注那一小块地？为什么他们如此憎恨地球上的那一个小的民族？因为上帝的受印记在以色列之上，当上帝说的是的时候，撒旦就是地上所谓的王的仆人说不是。没有什么和平的对话能给以色列人们带来真正的和平，当他们思量和平时，冲突还是会产生。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至三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难产降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以实玛利人仅仅对血缘满意。接下来的章节是选自《国际耶路撒冷邮报》中2009年5月28日至6月4日的期刊。2007年进行了一个全球教会态度调查，巴基斯坦的回应仍然是 16% 至 77% 的人以为只要以色列国存在，巴基斯坦人民的政权和要求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以色列的逐渐孤立将会慢慢带来善恶大战，所有的民族都将会反对他。世界已经准备好了反对的机制，联合国多国部队，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如北约和世界银行等等，他们将会聚集世界上的多数群众，压向以色列国。接下来的三段是摘自2010年的《国际耶路撒冷邮报》的期刊，11月5日至11号。下面有个大标题：斯科特·布朗的案例和以色列。再下面是一个副标题：我们期望奥巴马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外事务上，比前两年投入的精力更多。对以色列说，那不是一个兆头。对于以色列来说，那是一个凶兆。自从奥巴马入主白宫，奥巴马展示出来他对基本的对外政策是修复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他曾一再重申希望以色列对巴基斯坦进行让步，并授权国际机构设法取消以色列的合法地位。这也是他为实现修复美国和穆斯林关系所使用的方式。 直到今天，奥巴马对以色列的政策聚焦于停止建筑和取在朱迪亚、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犹太街区的合法地位。据奥巴马说，到现在在犹太人对他的做法很不满意，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别的我们不敢说，可以预见的最小情况是在星期四的选举之后，奥巴马又会通过插手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建筑事务，蓄意地激起另一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危机高峰。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选择，实际上他有无数次的选择可以把以色列人推向痛苦的深渊。他甚至没有必要自己去挑起下一个危机。巴勒斯坦正威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挑起两个这样的危机。第一，巴勒斯坦当局主席穆罕默德·阿巴斯曾威胁说要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要求，使之通过一项决议，声明以1949年的停战协议为限，之前的以色列人社区全部是不合法的，并且要求驱逐在那里居住的45万以色列的犹太人。第二，巴勒斯坦被释放的前首相萨达姆·弗瑞德正威胁说，在没有与以色列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下，他们要自己独立。对于奥巴马对以色列对立的政治局势和深深的侵略势头，他肯定能够给以色列带来无穷的伤害。在美国，缓解压力的一个出口就是增加对以色列团体的伤害，阻挡武器进入以色列，迫切要求 IDF 终止和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反恐怖合作行动，还有扩大美国对巴勒斯坦的金融和军事支持。毫无疑问，接下来的两年里，以上的这些活动很大上程度都将付诸实施。奥巴马的敌意行动清楚地表明，在战时，以色列人不可能从美国获得军事支持。11月12日至18日，在我们不卖的标题下有以下论述：首相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正在玩火，现在已经让以色列焦头烂额了。上一周，奥巴马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之间的秘密谈判已经被广泛报道。谈判是关于稍后以色列向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谷和耶路撒冷地区投降的事。据那个报道，奥巴马政府向内塔尼亚胡提出一个计划，就是以色列将东巴勒斯坦和约旦河河谷的权利割让给巴勒斯坦，之后与巴勒斯坦签订一个有期限的租约。关于租约的长短，报道中有些异议。一些人称提供一个7年的租约，另一些人说美国政府对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谷的租约长达数十年之久，直到以色列政府完全放弃对他们的权利。据报道，内塔尼亚胡原则上接受了奥巴马的提议，唯一的争论就是租约的长短。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可能允许把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谷租出去的期限是40至99年，美国人预测可能是那个短的时间。没有一个以色列的邻居同意以色列仍保持对那地的权利。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临近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希望看到以色列毁灭。放弃约旦河谷可能是以色列犯的一个致命性错误，好比邀请别人入侵，且他们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退避。以色列民众对政府放弃约旦河谷的控制权感到愤怒和难以接受。可是以色列政府接受了，奥巴马政府正在擦掉最后一个痕迹，就是他们曾经承诺成为以色列政府的联盟。即使如此，在美国对以色列的关系的所有报道中，那还不是最坏的一个方面。最坏的方面是美国提议以色列政府将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谷割让给巴勒斯坦，并且就以上事件签订了一个条约。在军事广播台中，科学部长丹尼尔·扎克·科兹维兹声明，如果我们接受那个提议，好比我们在广播中告诉巴勒斯坦人说那块地是你们的了。 内塔尼亚胡清楚地知道没有约旦河谷，以色列不可能幸存下来。他还知道以色列的土地属于犹太人民，并且他们拥有这块土地是完全合法的。那么他这么做的解释是什么呢？内塔尼亚胡说，他这样做是尝试避免与奥巴马政府的另一场危机。他确信巴勒斯坦拒绝签订这个租约之后仍会再次反败为胜，因为巴勒斯坦拒绝以色列仍对那块地持有权利，且巴勒斯坦不会放弃对那块地的要求。其实以色列人自己把它破坏了。由于他实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在国外出生的阿拉伯人只要遵行一个和平协议就可以成为以色列公民。所以内塔尼亚胡认为巴勒斯坦不会与以色列就约旦河谷和耶路撒冷签订40-99年的租约。内塔尼亚胡这样想可能是对的，但巴勒斯坦可能不顾及这个约定。不管怎样，内塔尼亚胡都抱着巨大的危险。11月19日至25日，在巴勒斯坦政府用美国人的钱买了什么这个标题下有如下论述。尽管奥巴马经过经济纽带抵制以色列和犹太国赢得了大选，福亚德仍然是美国最喜欢的巴勒斯坦领袖。自从哈马斯占据了加沙地区，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任命福亚德领导法塔赫的残余组织成为犹大和撒玛利亚地区领袖开始，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援助是以往的7倍，并且大多数的援助都被送给福亚德。美国已经直接进行了预算，他援助并训练巴勒斯坦军事武装，并且打算建立一个政府体系，使他完全地执行他的反以色列政策。上周三，在福亚德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声明，美国将会再卖给巴勒斯坦增加$1.5亿，这是之前美国给了巴勒斯坦政府$4亿的又一援助。这两次援助主要是由于福亚德说他需要$5亿来填补他的预算短缺。根据国会的研究调查，巴勒斯坦是世界最大的国外援助的接收站。根据彭博资讯，2009年巴勒斯坦收到$12亿的援助，而2010年援助的数额将达到$18亿。2009年美国向巴勒斯坦援助了$5.009亿，而且在克林顿的声明之前，2011年美国已经预算向巴勒斯坦提供$5.5亿。这些援助还不包括美国通过联合国难民救济局工程局的资助。该工程局是专门向巴勒斯坦提供难民福利的，而该局又属于巴勒斯坦的一个政治代理机构。美国是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的唯一最大的捐赠者。去年，美国纳税人$2.68亿的钱被捐给联合国，其中27%的钱入了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的预算。以美国国家安全局为例，美国政府通过增加法塔赫的军事援助来响应哈马斯组织对加沙地区的占领。根据计算机预定系统，在2007年至2010年8月之间，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援助达到$4亿。巴勒斯坦在2010年收到$1亿，并准备在2011年接受另外$1.5亿。这些援助用来训练400名总统卫士和2700名国家安全武装势力人员，并推他们进行武器装备。事实上，美国训练的武装力量很可能将来加入哈马斯，称为对抗以色列的人员。从1996年开始，在对抗以色列的恐怖战争中，巴勒斯坦国家武装已经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以色列人很担心美国的这支武装力量，尤其是在福迪亚拒绝了以色列保留那块地的权利之后。在今年早期，中心检察局梅根·维兹拉赫就曾警告说，美国训练的武装 实际就是为了参加巴勒斯坦可能对以色列发动的战争。以实玛利的后裔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两年中，那个机会之窗将会打开。很快，所有的民族将会聚集于弱小的以色列民族亚伯拉罕的子孙，去掠食以色列人。但他们又怎么会知道，犹大部落的雄师、全能的主耶稣基督将会亲自抵抗？征兆已经开始显现了。神说，撒迦利亚书13:8-14:4。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们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必被抢烧，妇女被奸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征在耶路撒冷朝东面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称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人说，这些世界末日的预言让我好笑，没有世界的终结，也肯定没有审判之日。现在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